在家居士修行之道，印光大师教研选讲，2011年1月12日到18日，智广阿舍离开示于新加坡。第十讲，夫妇相处之道。原文：娑婆世界是一大野红炉，能受得烹炼，则非世界中人矣；不能受得烹炼，则烹炼之大野红炉，反为毒气，为苦聚。是在个人能自得意耳。同事之人，故宜于闲暇无事时，委曲婉转，开诚治理，令其心知有是非可否，则心识不知不觉，渐磨渐染而为转变，至其愚傲之性发现时，可对治，则以治理名言和气平心以对治之，否则任一一概置之不理，待其气消，再以平心和气论其曲直，久之则随之而化。若用强蛮恶辣手段，断非所宜，以彼有所事，所事者子女也，兼施子女观法之训。念佛要时常做将死将堕地狱想，则不恳切亦自恳切，不相应亦自相应，以不苦心念佛，即是出苦第一妙法，亦是随缘消业第一妙法。这段话节选自印光法师文钞《增广卷二书二》，附永嘉某居士书六。今天学习的这一段主要有三个要点，在娑婆世界修行的要点：夫妇相处之道，出苦的第一妙法。一，在娑婆世界修行的要点。娑婆世界是一大野红炉，能受得烹炼，则非世界中人矣；不能受得烹炼，则烹炼之大野红炉，反为毒气，为苦聚，是在个人能自得意耳。娑婆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冶炼炉，能受得了烹煮锤炼，就可以从轮回中获得解脱。如果受不得烹煮锤炼，那么这个大冶炼炉反而会成为苦毒的器具。这就在于每个人能不能自己从中得到利益了。大家都学习了轮回痛苦的道理，知道娑婆世界的本性就是痛苦。我们面临痛苦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方法是任其痛苦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流转于六道轮回。我们如果不能把痛苦转为道用，这个大野红炉的娑婆世界就是一个毒气，一个苦聚，我们就在里面轮回受苦而已。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有智慧，用佛陀的教言将痛苦转为道用，娑婆世界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场所。通过修行，我们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。如印祖所说，则非世界中人矣。怎么把痛苦转为道用呢？有几种方法。第一，通过暇满难得、寿命无常、因果不虚、轮回痛苦四种转心向法的修行，发起真正的解脱之心。娑婆世界虽然痛苦，但是如果可以被我们转换成解脱的动力，我们因此就可以获得解脱，这叫以苦为师。第二，运用大圣菩提心的方法。通过了解轮回痛苦，我们会对一切轮回中的父母众生升起大悲之心。因为大悲之心，我们就会升起无上菩提之心，因为菩提心，我们成就无上佛道，度化无量众生，这就更加殊胜，也是把轮回痛苦转为道用的一种修行方法。在家居士不可能离开社会，我们可能很难离开所有的痛苦，在面对这些痛苦的时候，一定要了解轮回的真相和痛苦的本性， 并将其转为道用，升起出离心，升起求解脱之心，进而升起大悲心，升起无上菩提之心。这样的话，轮回的痛苦就变成了我们修行的动力。娑婆世界所有的痛苦，对我们来说，就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这是第一段，印祖讲到我们在娑婆世界的两种结局。我们如果能将其转为道用，就能够了脱生死。我们如果不能将其转为道用，就会轮回于苦海之中。二，夫妇相处之道。同事之人，故宜于闲暇无事时，委曲婉转，开陈治理，令其心知有是非可否，则心识不知不觉，渐磨渐染而为转变。同事之人就是指夫妻。中国古人讲，所有的关系当中，五伦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夫妇关系，是五伦关系之首。夫妇是所有关系当中最小的一个单位，同处一室。最小的单位是室，再大的单位是家，再大的单位是国。我们要世界太平，国家就要太平。一个家要和谐，室首先要和谐。如果室不和谐，家就不可能和谐，国就不可能和谐，世界就不可能太平。故宜于闲暇无事时。闲暇无事时，就是指平时没有冲突矛盾的时候。不是说我们今天吵架了，才想起来怎么帮助他、感化他、度化他，已经来不及了。闲暇无事的时候，就要做这个准备工作。当然，我自己觉得同事之人肯定是已经成为夫妇的关系了。如果还没有成为夫妻，在处对象谈恋爱的时候，就要做这个工作了。委曲婉转，是指你要用很善巧方便的方法。委屈是随顺别人，婉转是要善巧方便，不是直截了当的。现在的人讲话常常是直截了当，随着自己，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，这就不是委屈了，不叫婉转了。但我们要知道，委屈婉转的目的是要开陈治理，跟他把道理讲清楚，令其心知有是非可否，让他明白任何事情都有是有非，有能做和不能做，可是能做的，否是不能做的，这就是取舍之道。取舍之道用现在最明白的说法就是因果，是非可否就是因果的道理，让他知道有因果的道理。我们经常要通过委曲婉转的方式来开陈治理，来介绍因果的道理，而且我们要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你不要今天给他讲五个小时，明天他再看见你就头疼，再也不想见你了，那就不好了。你要慢慢来，每天讲两句，每天讲两句。现在有很多很好的电影电视，比如《了凡四训》《于静义工欲造神迹》，两个人一起看一看，通过各种各样的机会来教育。碰到任何的事情，要善巧方便地把它引导到佛法上面来，这样则心识不知不觉，渐磨渐染而为转变，让它慢慢在不知不觉当中转变，潜移默化。不是说明天就马上要让他完全了解因果正见，这是比较困难的。这是讲平时没有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，就要做这个潜移默化的教育了，否则等发生冲突就会很困难了。印祖对在家居士极为了解，不愧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。至其余傲之性发现时， 印祖用两个字概括我们所有的习气的本性，第一叫愚，第二叫傲，又愚又傲，这就是我们现代人。两个人吵架，基本上这两个字显现得淋漓尽致。现在的人都是牛气冲天的，那么如果愚傲之性发动现前了，应该怎么做呢？印祖用了两个方法，可对治则以至理名言，和气平心以对治之。如果你发现这个人头脑还比较清醒，还讲道理，那么你跟他讲道理，否则任一一概置之不理。如果他已经不讲道理了，已经失去了理智，那应该怎么办？千万不要去跟他对着干，对着干你肯定没有好下场。如果这个人已经不讲道理了，愚傲之性已经到了极点了，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嘴闭起来，不要讲什么，心里一心念佛。待其气消，再以平心和气论其曲直，久之则随之而化。等他气消了，头脑冷静了，又开始恢复理智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再心平气和地与他讨论其中的是非曲直，一定要把道理给他讲清楚，千万不要不耐烦，否则他下次还会继续犯这个毛病，久之则随之而化。时间长了以后，你就可以把他感化过来。这就是印祖教给我们的秘方，夫妻之间如何相处，平时一定要潜移默化，然后在产生冲突的时候用两种方法，这样就非常全面了。后面还讲到一种禁忌，绝对不能做的事情，若用强蛮恶辣手段，断非所宜。千万不能用强蛮恶辣的手段，强蛮恶辣包括以嗔恨心动口动手的家庭暴力，也包括打冷战的冷暴力，这些都断非所宜，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情，要非常小心。以彼有所事，所事者子女也，兼施子女观法之训。事是仗势依靠，他会通过子女来跟你吵架，这样也就同时失去了对子女的训导。如果夫妻吵架，那平时教给子女的圣贤之道就不灵了。如果让子女看到这个坏样子，父母所有的身教言教全部没用了。所以不能用强蛮恶辣的手段，这是我们在家居士夫妇相处之道的很重要的要点。印祖讲的全都是大实话，可能并非优美动听，也没有修饰手段引经据典，都是用非常至诚恳切的话，非常实在的话来开导众生，这是印祖的风格。三，出苦的第一妙法。最后一段体现了印祖的一个特色，他任何的教言到最后都要导归净土。念佛要时常做将死将堕地狱想，则不恳切意自恳切，不相应意自相应。一开始我们讲轮回痛苦，最后要回到了脱生死这个主题上面来。念佛要时常做将死将堕地狱想的意思是，我们念佛时要有无常的观念，时时刻刻要想着，如果今天死了怎么办？如果死了可能就会堕入地狱。如果了解到人生的无常，轮回的痛苦，我们修行，不管是念咒也好，修法也好，念经也好，念佛也好，不恳切也自然恳切了，不相应也自然相应了。我们现在为什么修法念经效果不好？有些道友说，嗨，我妄想很多呀，念佛我静不下来呀，念经有很多妄想啊。很简单，你觉得明天后天你还不会死吗？明年后年你还不会死吗？ 你还每天在为轮回不断做打算，你当然妄想纷飞了。如果你5分钟以后要死了，你还会想什么？不会想了。所以，我们如果时时刻刻有无常的正念，轮回痛苦的正念，修任何的法都会恳切，都会相应。这是印祖所提出来的修行非常重要的窍诀。以不苦心念佛，即是出苦第一妙法，亦是随缘消业第一妙法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因为恐怖轮回的痛苦而念佛修法，这样我们就会出离苦海，就会随缘消业。所以说，以不苦心念佛是出苦第一妙法。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弥勒日巴尊者。尊者就是知道自己造了很多罪，一定会堕入地狱，害怕轮回的痛苦，他才去求法，一生当中勇猛精进的修行，最后获得极深的成就。这就是以不苦心念佛，即是出苦第一妙法，亦是随缘消业第一妙法的实际案例。这里的念佛可以用任何修法代替，念佛是一种修法，持咒也是一种修法，读经也是一种修法。以不苦心修任何的佛法，都是出苦消业的妙法。这一段印祖讲了3个主题，第一讲的是轮回的痛苦，讲了轮回里面有2种人，一种人能把苦转为道用的，就出离苦海；一种人不能转为道用的，就沉沦苦海。中间讲到了夫妇相处之道，平时应该怎么做，余傲之性发作的时候应该怎么做，什么是绝对不能做的。最后讲了出苦的第一妙法，就是要具足无常的正念以及轮回痛苦的正念。如果这2个都能具足，我们就可以出离苦海，就可以获得解脱。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开示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学习。印祖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，而且都是非常实用的。对我们在家居士来讲，确确实实应该遵循这些开示，这样每个居士都能获得成就。如果不能够遵循这些开示的话，我们修行要成就是非常困难的。